OK，黄教授你好，
啊，你好，
非常高兴啊，我们又见面了。
是，
您最近在您主编的《台湾人权学刊》上，发表一篇文章，主张构建中华联邦，实现不同民族族群的和平共处。这呢不是你第一次发这种文章。你10年前也写过一篇长文来论述这个主张，但是在那篇文章中间呢，你没有讨论新疆、西藏、内蒙问题。在台湾的对面海峡的这一边，也就是大陆哈，联邦制呢也是一些知识分子非常关心的问题。这几十年来呢，经常有人讨论，我本人呢对这个问题也很有兴趣。在一本书中间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主张引进某种程度的联邦制安排，来满足一些少数民族的自治需求，维持国家的统一。但是呢，我没有涉及台湾问题。总体而言呢，大陆学人呢与活动人士对于台湾学者、政界人士在这方面的看法很不了解。但是呢，这种了解啊，对于现在和未来都很重要，所以非常的感谢您接受这个专访，这个对话，也让我有一个机会向您请教，以弥补我们在这方面的不足。
不敢当，不敢当。我对于这个问题关心有些年，但是呢，还是很初步的了解。那你提出的一些问题。我想，有好些我一定还没有想到，也回答不出来。那我还在一步一步的在这个阅读，在思考。那可以说只是一个初步的初步的一个见解啊。那我对这个问题的关心应该应该从1993年那个时候，算是比较稍微比较这一个专注一些就是那时候在夏威夷开了一个这样的有关这个中华联邦的会议，那。
对，我在你那个文章中间看见了你提到了那个会议，那个会议那我当时在国内那我就想请您请问一下，您是基于什么重要考量哈，来主张构建中华联邦？您为什么称？您所构想的中华联邦是一个与时俱进的选项，它与武力统一啊、少数民族和台湾独立有什么比较起来有什么优点？
那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嘛，然后呢，当然也很关心这个现实的这一个华人社会两岸这一个政治跟社会变迁所以也很希望是能扣紧我们的生活，华人的生活，那当然也一步一步关心到这一个藏人新疆人内蒙古了。那在当前的状况，也可以说比较特殊的香港的问题、台湾的问题，也就一并的讨论那。所以这样的牵涉的就非常的多，那要一步一步去厘清，看来还需要有一段时候。那我最基本的关怀我最基本的关怀是这一个个人的权利的保障也就是这几十年来的这一个人权的运动。联合国的主张、联合国的倡导联合国的政策那在我看来，在当今的世界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要立足于 文明大国之列啊，叫一个国家把自己期待是成为一个文明大国，就不能不关注到个人的权利啊。那这个人权活动内涵牵涉也很多，70年代以后也开始关注了一些特定的族群还是特定民族的权利啊，那对我们来讲，当然就是西藏、新疆、内蒙古，那又是特殊的情况，又是香港，又是台湾啊。那另外一个关怀就是这几个民族能和平相处、平等相处啊。那这两个关怀这两个关怀，我希望能这个从这两个关怀开始，一步一步的来谈一个联邦的制度。那我说的与时俱进当然是说这一个你看我们当前的时代改变非常的科技的。交通的改变非常的迅速有好些新的议题带出很多新的议题这个联邦制度一定要去兼顾到这些新的议题，一定的能提出一些很初步的解决的方案，大家来讨论但是好些问题当然是从这个联邦制度以来是这个我们不能不去面对的那谈到这个联邦制度我想大家当然就想到是美国的这一个联邦是。
对，它与美国的联邦制有什么不同？这美国是一个典型的，就是最负盛名的。很多人关注联邦制的人，首先都关注美国了，
当然是我们不能不关注但是我们当然不可能这个1787年的这个建立的美国的联邦，这个联邦党人的这个有名的这些著作我们先读来可以从这里得到很多启发，可以得到很多的灵感。但是好些问题，当那个时候关心问题并不尽然是我们当前最那你问的，所以我说的以时俱进，就是说我们要紧扣的这一些年来的这个社会政治的发展，不论是在国际社会还是华人的社会。还是在国内的情形我们都要关心，既兼顾到理论，又兼顾到现实，一步一步看看能不能建构出来一个雏形吧一个联邦制度的雏
哦，
形
理解，
我
就是说，
是你说。
就是说，科技、交通在进步哈，就是人类的社会也有新的问题，要适应这个时代。那我理解，非常的，您先继续讲。
是，那假如你说这个当前的这个问题，当最早我关心到的，当就两岸的核战的问题嘛那当然也牵涉到这个台湾是独立的这个问题。假如你问说这些年来台湾的这个社会上这个讨论最多的问题是什么我想应该是台湾独立的问题应该是台湾，但是在我看来，不论是民进党 还是国民党啊，那还是比较同情啊这一个民进党，或是同情国民党的啊一些学者，还是这一个公民社会的一些组织，也没有对这个问题提出比较完整的看法，并没有出比较完整的看法啊，但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当然是台湾独立的问题，是两岸战争的问题啊。那我个人当然是不愿意看到战争啊。这个我想假如两岸之间发生了战争，牵涉非常多。一定会牵涉到美国，牵涉到日本在当前啊，那一定会带来非常巨大的伤害啊，那这当然不是我愿意见到的啊，但是也不是，我想也不是大家愿意见到的啊，但是大家在讨论核战的问题，讨论台湾独立问题也并没有很。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完整一个说法啊，比如说这一次这一个台湾的这一个选举啊，这一次的总统的选举啊，两党都说这一个你们投票给我我能维持和平，但是都没有说出来为什么。他们能比较他们能有把握能维持两岸的和平那叫一般的想法主张台独虽然民进党并没有公开的这一个民进党的政府民进党执政这。10多年来，并没有公开的主张台湾独立但是当这个台湾独立的这个想法是已经有好些年的历史，而且在台湾当前社会，也是一个占有非常影响力量的一个想法比统一只要是从民调来看，比统一来的有分量来的。力量那所以在这个情况假如我们不希望发生战争，同时还能这个维系的一个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联邦的这个体制还能不完全。放弃，实在也放弃不了，不完全放弃这个华人还是汉人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思想跟文明，那我想我们应该往这个方向去努力但这里牵涉很多问题，可能我们待会再谈就是说，
哦，非常非常的感谢。您刚才提到了美国的联邦党人文集，那个书我也反复读过，deeply impressed。就是我注意到哈，美国联邦党人文集，它其实有前面哈，这应该有一半的篇幅都是谈的联合起来的好处，就讲这个，如果说大家联合起，如果说当时的那些州联合起来，它对于彼此的和平、避免战争，对于统一的市场、对于强大的国防和这个有力的外交等等，他这个从这些方面来，讲他的这个优越性，你刚才还提到你的利益很高，你首先讲到的这个是个人的权利，非常好。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给解释一下哈？ 你这个中华联邦这个构想，它的架构，它的架构，具体的讲哈，就是有哪些构成单位或者说成员，它的成员哈，在宪法上是否有同等的地位？您说的这个中华联邦，它与主权国家之间的邦联制有什么不同？刚才我们还谈到了美国的联邦制哈，它与美国的联邦制是不是也有什么不同？
我一步一步来说，但也只是很浅近的说法。我还在阅读，我也还在思考啊。先说这个你看我们现谈的中华联邦啊，跟当时美国的。这一些这些有影响力的人士这些立国的先贤，当关怀的非常不一样啊！不说那是18世纪，我们现在是20世纪、21世纪，那个时候是在美洲我们是在亚洲。我想，一个最大的不一样，我们的一定我想大家都了解，就是当时在美国提出联邦是要从邦联走向联邦，是走向，就是
是，
说这权力过分分散了，要把这个权力集中起来，才能应付的当时他们面对的危机。他们谈危机谈得很多在这个联邦党人的文件里头，我们呢，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从一个高度集权的一个汉人的政府管辖了这一些。藏族、新疆、外蒙、内蒙古
从集
等
中要到分散。
等，我们是从集权想要一个程度的婚前，叫我们这样说，
呀呀呀！
因为在我们看来，这个是我们这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幸福、对人民的权利。对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是比较有帮助的。国内的学者，从我看到的，但我看到的不多。那我也很坦诚的，把我的看法说出来。就是国内的学者，是非常习惯你大一统。所以国内的学者在你们的讨论当中，都或多或少都表达出来，说唯恐这个大一统会受到伤害，唯恐这个省会一个有比较多的权力，危害了这个大一统的局面。这个在我看来在我看来那。我就比较不怎么了解也就是说，国内的学者提出来为什么要去即使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强调大一统、强调这一个中央集权的情况之下，还那么担心说。哦，好像中央的只要有什么改变，中央的权力会受到伤害。这个呢，在看来是不怎么理解的。假如我把它，我希望没有冒犯到你们。假如我把它看作是一个大一统的迷思，就是说我们历来都这么想了，很难转得过来。你看，我们历史上谈的也都大一统。我们的史学家对那个分治的时候，中国分裂的时候，谈的就比较少。 外国的史学家，就有不少的外国的史学家，非常关注中国工业时期的情况。那这个呢，那这个我们就，传统我们习惯就不这样啊。那我没有读过你那一篇这个谈西藏这个西部的这个联邦制度，所以我不敢多说。但是我能想到的，就是说，假如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新疆呢？那这个内蒙古呢，为什么单独的因为我没有读你那篇文章为什么单独的把西藏这一个把单独的来谈西藏？那假如这样的话在实物上不要谈理论，在实物上会带来哪些？这一个难以推动、难以去这一个执行的一些问题就是说唯独西藏，所以这一个汉人的中央政府跟西藏是联邦制度，另外都不是。那我想这个不谈理论。在实物上，我看这个就带来很多难以处理的问题，所以我就倾向于说，我们应该假如是谈这个联邦制度基于当前的实际情况当然就要是这一个在。这样的一个大的领土、大的范围之内，互之实现。那再进一步你刚问到的，当这个我们还能再进一步讨论你看这个在这个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在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在台湾最早提出。这个当年还是联邦的是，惠西平是那位从东北来的这个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他后来批评蒋介石就被开除了，就跟党外跟后来的这民进党就这个关系非常近，也对民进党的建党贡献非常。多，但他提出来的，他是说是一个当年，那阎家琪从中国流亡到法国到美国提出来是一个带有邦联性质的这一个联邦制度的，他的或多或少是这样，所以他们也都是这一个都很。关注这一个邦联邦联跟联邦这个我想，假如我们在当前再引起这个讨论，可能又会非常多的时间所以我就不做这样讨论，我就说我们就提出一个联邦，但是呢，给这一些。很特殊的这一些地域吧西藏、新疆，我们要给他们特殊的待遇，而且台湾来讲，假如不给非常特殊的比较优厚的条件很难能。去说服台湾人为什
搞
么
不懂，
要放弃当前的情况来加入中华联邦？所以我才提出那个说应该有退出的权利。我现在构想的那一步一步在想，在国际 社会啊，联邦政府跟国际社会，我主张西藏跟台湾都应该在联合国占有一个席位，就是说中华联邦是有一个席位，台湾有个席位，这个西藏有个席位，啊，你看这个在当年苏联是有这样的先例的。苏联在联合国有三个位置。
苏联他那个当时的宪法，它是有退出权的，实际上就是退出权，它是邦联制的一个通行的一个就是说一个特点吧，就是我们可以这么那就是说，您这个构想的话，它是有邦联特征的联邦制，也就是严家淇先生让他们讲的那种，是吗？
我当参考严家淇提出来的啊，那你看，我想我现在还没有很详细的说出来，我还在啊。你看严家淇就是说，以中国的当下有的省份作为这一个成联邦嘛，然后西藏、新疆、什么香港、台湾啊，是比较特殊的。这个特殊的待遇，那我当参考，也参考他。那这个当也要看将来，在立宪的过程，大家讨论结果怎么样，是不是还是维持现在的这个省份作为成联邦啊？那但是对这一些这个不是汉人的这一些民族啊。我是非常强调要给予特殊的待遇啊，能有这个退出的机制、退出的权利，还有国际社会要在联合国有这个台湾跟西藏要有一个席次。假如我们期待这个中华联邦。比较不是那么在比较近的时候能一步一步实现的话那当然就是说中华联邦这个汉人的这一个主导的政府是在联合国有它的位置，也是安理会的成员，但是呢这个台湾跟这个西藏在联合国有一个位置有一个位置这是我往这个国际往国际方面的。那往国际方面的，我还会建议说跟早年不一样，比如说这个问题美国立宪时候的联邦制度，他们就没有。他们就不需要去面对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国际化的发展，国际人权化的发展，已经一步一步已经一步一步完整了，已经一步一步完整了。所以说，中华联邦在联合国还是在国际的机制里头，一定要遵守这一个。国际化要遵守国际人权化，而且希望能进一步的对国际化、国际人权化的发展有所贡献这个当然在当时这一个美国的这一个联邦那个时候他们并没有这样的一个
他们
问题。
是后来在那个宪法里面追加了一个人权法。
你说美国的你说美国的那个这个就是最早跟宪法通过的那个 从四个修正案，是不是？
对
你
对
说，
对对，他刚开始他在费城的时候是没有那个修正案的，但他后来才加进去的，原来十条修正案，
不过
对，
他们也算就2年之内就通
对，
过了
是，
那个这个我们说的权力清单。那我的章在中华联邦，我们应该有一个专章，这个我在参加这个这个夏威夷会议我就这么主张的啊。当时其他的同仁是非常关心这个不同的民族的关系，他们也非常关心在中国大陆的司法制度。那我是比较关心这个人权专章，所以我就建议说，我们在中华联邦应该有一个人权的专章。袁家琪在几次加州会议，他跟一些同仁，从中国来的，从香港来的，还有几位从台湾来的，也提出了一个人权清单。有99条，还提出大家讨论。但是我看法，我现在来看，袁家琪提出这个99条过多了。你看美国的这个权力清单，说是十个这个修正案，实在是就是几条。但是时代当然不一样了，他们是很简洁，严家琪的是太繁琐了，所以
不
我
容
们
易记住的。
99条过多了过多了但是我们是非常可以参考这一个他们提出来的还有国内学者提出来的国内学者关心的议题所以这是我一个很。初步的想法，就是说，中华联邦也有它的国际的层面吧，有国际的层面，就是说，怎么样跟国际社会互动。然后我还在构想，我先抛出来，就是华人的文化传承跟交流的问题。那这里我的初步的看法是这样刚才我也提到也提到这个华人传统的这个文化文明传统的思想传统的这个艺术文化那我个人当不愿意放弃当不愿意放弃这些遗产。但是我也很了解，这些年来这些年来，从五四运动以来，当对中国的传统思想、传统的这个文化有非常非常多的批评那这些批评我想在好些情况我也都同意。我也读到，比如说，我个人对儒家也有些批评。虽然看来我算是从一个儒家的家庭来的，但是我也少不了也有些批评那这个这个不说这个，但是我对我对这个这个中国大陆在共产党统治之下这个是要完全的这个当然也说不到完全了有些时候又忽隐忽现的，就是说去比如说公开的去说要这个放弃中国的传统的思想。那 放弃中国的，比如说在文革时代吧，文革时代说要除史，施旧要，那当然是一个很极端的行为。那个在我看来，当然是不足取，是不足取的。我想我们可以从中国的传统的文化、传统的艺术可以得到不少的，还是可以得到不少的灵感，得到不少的资源我想说的，比如说在台湾也是这样，所以在台湾台湾这个民进党政府，假如是说要去中国化，那我也是不同意的。我想我们从中国的古代的文化，能得到的，但不是守旧不是守旧，而是取得他的灵感，取得他对我们的一些启发。比如说在台湾，我就想，在我下一篇文章，我希望能少多谈的一些，比如说在台湾，你看这一个林怀民的《云门》这是台湾在艺术界的一大贡献。这舞蹈，怀民的《云门》在多少程度是得到是从中国的传统的文学艺术取得灵感，取得灵感这是。那
如果是一个联邦，中华联邦的构想，那么这种文化它这个传承，它就可以延续下去，而且不只是这个汉语文化，华人这个就是新疆、西藏哈这些地方哈，就是他们独特的文化，因为这个他们有自治的这个保障，它也可以传承下去。那这样一种状况，那当然是就说是非常好。
我
对
再
呀，
稍微几句话把这讲完。比如说台湾，我想，云门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我再想到建筑，建筑，我想在
对
台
对，
湾，我想有些建筑，或多或少也是这个得到这一个中国传统建筑的这一个灵感来启发，再说呢，在早几年50年代、60年代，这个台湾有一个叫五叶花派，就是这一个好些人当时都是希望在台湾去创造出一个新的画派，有新的画风，绘画，OK，所以这也都受到中国传统的绘画传统的这个艺术的思想的启发，所以我想在台湾讲这个去中国化，我想那是一个很肤浅的一个说法，我并不同意我觉得这里头我们还得进一步的去思考、去讨论。我想这一个这个文化的传承都是应该文化语言的传承，这个正强制的领导很难达到它的功能是应该比较顺其自然的，就在我们生活上面表达出来我们的相互交流带来的这个语言上的改变，带来的文字上的改变，带来的艺术。所以这一方面，我想不但中华联邦制度在我看来，不但有它的国际的面向，也有它 文化传承、文化交流的面向
哦，非常的非常感谢。
那这我汉人跟藏人文化的交流，汉人跟伊斯兰跟回教跟穆斯林都应该在一个开放平等的这一位来交流，这是我看到的这个联邦制度的引申出来的，假如这样说，有关汉人文化的传承，传承
哦，
当
这
中。
是一个黄教授，这是一个独特的角度，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样一个角度，非常好，很感谢你。
哪里没有？
第二个，
也是
我们就说政治上的考虑要多一些，就是主要是一些眼前的问题啊。我们人类社会经常这样，一些眼前急迫的问题会让我们忘记思考一些更深层的问题。是不是这样？
所以
我
我一
啊呀，您
是
讲，
所以一个程度呢，你说的没错了，一部分。就是比较谈联邦制度，当然就是谈政治跟社会就说也就你说的哪些人能参与那什么条件来参与？那这一个联邦政府跟地方政府权力怎么分配那个人的。这一个基本的权利跟自由怎么保障这个算是我想我们就说这个是联邦制度的核心的议题嘛。那再来延伸出去，一方面是国际社会的问题，然后另外一方面延伸出去就是文化传承，汉人的文化传承跟文化交流的问题。所以又是比较广义的，我就把它分作这三部分吧。所以这很初步的构想，都还没有，都是不成熟的，还说不到成熟的看法。所以是先抛出来，看看能不
那
能。
有些东西它是技术性的，其实在一些基本的观念、基本的原则上面哈，有共识或者有更多的沟通，技术性的问题其实更好解决。就是说你的宪法怎么定，权力是多大，哪些事情给这个归联邦管，哪些事情归这个自治体管对，那很技术的，那是其实是一些大的问题要先解决。黄教授，我先回应一下你刚才对于大陆的学者的一点评论哈。我因为时间很短，很短促，就是说我也不能这个过多的介绍哈。就大陆这边呢，他是你就刚才讲的，就是说这大一统的心态是吧？总是怕这个担心这个对中央权威构成挑战。您说的没错，有这么一个情况，那就说有不同的观点。从大陆这边的话，有很大的一部分，应该说是绝大的多数就是说他非常担心这个国家分裂，这是一个非常强的担忧。当然，也有一小部分人，他觉得这个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国家统一和分裂是无所谓。有的人还说，你管他统一还是分裂，他说，国家大小都无所谓的，只要人民幸福就行。有些人说，分成很多小国都可以，这是另外的一个极端。那么就担心国家分裂的这个人，这些人中间他也可以细分。那其中一部分呢，就说呢，就是就。主要是说从这个就是省级他们觉得他觉得这个就怕担心加了这个省级政权对中央构成很强的挑战，那就他就主张，比如说我把省给缩小、划小， 那么现在中国32个省，我们给它划成50、60个省，你缩小了，你规模小了，你能耐小了，你对中央就不挑战的可能性就更小了，是吧？那么还有的说呢，把这个省呢给它虚化，把权力给放到县级去，让县级变成一个实，变成更实的。这个有不少的讨论，但这个讨论不是今这几十年才有的，民国的时期也有，康有为那个时候呀，咱康有为当时还以前还提出了废省论，把省给废掉，就这个讨论实际上这几十年中间在大陆又复活了，那就在担心国家分裂的这批人中间就说他还有一些人就是主张联邦制的，我是其中一个就是我看来就是说，因为一般人就是联邦制是我们过去的经验中间没有的，他不能想象，他就觉得你这个一联邦他就分了嘛，他有还担心这个可能是个过渡阶段，最终的国家解体了嘛，那我的这个看法就是说。你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实行联邦制，实际上你维持不了这个国家的统一，非常的明显。你看你新疆、西藏的问题你怎么解决？他这个自治要求，你不是你能够无视胡呃这个可以无视的。你如果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政治体，这不是你能够无视的，你也不应该无视它。是吧？所以我就说，你要不一定程度上引进联邦制，你没法维持统一的。这个是我的但是就是我的看法，就是说，可能和你有一点点，和有些人有些不太有一点点不同。就是刚才你说到的，就是说为什么要给新疆、西藏特殊的地位？我觉得应该给他们特殊地位。我是主张在这些地方引进联邦制安排。就是汉语地区呢，汉文化区呢，也要自治，但是呢，就是要，但是它那个是这个单一制架构下的地方自治，就是和新疆、西藏还不太一样。新疆和西藏那个呢，就说它是属于就是它是那种是联邦制安排，地方自治当然是不太一样的，但也是要有自治权。这个是，我这个考虑一个原因就是说呢。就因为这个联邦制是我们过去的经验中间没有的，这是一个过于，就说你如果全面联邦化，这是一个过于巨大的变化。我长话短说吧，这个我也给国外的学者就是说一个 Alfred Stepen 在研究民主转型的，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也跟他交流过，就他就是。其实他的看法和他就是我们有一致的地方就是他提出一个东西叫做 federacy，简单就是说翻译成中文实际上就是局部联邦制，就像西班牙那种，和加泰罗那，和巴斯克地区，它是联邦性的安排，联邦制的安排，但是其他地区还不太一样，这个是我对背后的一个想法，我是觉得就是说。从你的传统、你的经验中间没有这个，那么你这个一步跨下去，可能很多人接受不了，你也不知道怎么去操作。这是呀，
我都同意你的说法，我也了解你的说法，但是以当前的情况来看，假如不给新疆、西藏、内蒙古、香港、台湾比较特殊的地位、比较特殊的条件他们就不愿意参加这一个联邦，而且你看。这一些你看这一些这个地区都有这个独立的诉求，独立的这个运动一步一步也起来了那你看再看这一个当年这个北京承诺的说。西藏 要有高度的自治。结果这个承诺并没有兑现。对香港说这个是一国两制，但是后来在很短的时候，现在只有多少年，20多年、30年，都已经香港都已经改了一个样子。所以看来那个局部的这个联邦还是我就想那跟这个高度的自治跟一国两制又怎么区隔得出来？那就
这个
是
可以去给
在实务上，
我在谈联邦制的时候，就是我脑子想的，它是以整个中国的民主自由为前提，它不是北京是一个独裁的一个政权，然后在那样，然后有每个地方我们给它点自治。北京那个独裁政权，如果只要北京它是一个独裁政权，你哪个地方有点自治，它都会把它侵蚀掉，最后会把它消灭了，对吧？我不相信，就是说在中国大陆没有民主化之前，我们有可能实行联邦制，这个是不太可能。但是将来呢，就说这个是一个考验，是要谈的。我同意你的说法哈，就说如果新疆、西藏、台湾不给予特殊的考虑，他愿不愿意加入，那真是一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台湾的尤其不同。台湾本身它就是处在一种说，就是说它现在本身就是说它有自己的政府，有自己的宪法，有自己的军队，是吧？有整个的一个体系。那么新疆、西藏还那就是说它是在北京的控制之下啊。你台湾你想让它加入进来，你要没有特殊的考虑，那不是太可能，对呀？那我们继续往前走。王教授非常好，谢谢你。我接下来想问你一下哈，就是说，我们大陆的读者哈，就是说，包括我本人哈，就是对于台湾在这方面啊，就是对兴趣，就是也很感兴趣，就是具体讲哈，就是台湾的学术界对这个联邦制是不是有不少的讨论？还有哈，就是台湾民主化以来。国民党的一些政治人物啊，在这方面是不是有所考虑？是不是考虑过联邦制啊，或者是邦联制构想啊？民进党，然后国民党在这方面，我相信立场会有相当的不同。那他们对联邦制或者邦联制是不是没有兴趣？这个是我的问题。
这个简单的回答啊，就是说，这台湾学术界跟台湾这个政界还有国民党对联邦的制度讨论并不多。我刚刚提到的说，在台湾应该是从惠西平开始，那再来就是严家淇，再来就是我们那些人。在这个夏威夷起草一个联邦的宪法我们已经起而且那在政府方面呢，在这个在那个应该是2000那一段时候，因为是两国论。引起很多讨论所以有记者去访问陈水扁，陈水扁当时就要出来选2000年，所以陈水扁说过说这个联邦制也有讨论空间但是一而不详，我们也不敢说他是在有多少了解，还是有多少承诺但是那个时候呢，是因为两国论，两国论，李登辉的两国论，有很多讨论嘛，那引起两岸的关系很紧张，那连战呢，我谈的都是2000年连战也出现，所以连战呢， 也对这个联邦制有一些兴趣他就想是不是他也在他的竞选党纲也来提这个联邦制但是呢就受到党内的反对，国民党党内的反对，党内就跟反对说你这个联邦制看来是帮这个北京说话的。国民党的大佬跟连战讲说：“你这个联邦制看来是帮北京说话的。
为什么说是帮北京说话的？
”说连战想到的联邦制是帮北京说话的。
他的原意是什么？为什么说是帮北京说话呢？
我也不怎么了解，就是说这个，
哦 OK，那你就有那种说法哈，
就
对。
说不是坚持这个国民党的这一个传统的说法，说我们要反攻大陆，要我们来执政，所以这应该是这样。OK，所以我看呢，回答你的问题，简单的说法就是说联邦制。在学者之间，在公民社会，在政府，尤其国民党，是讨论不多，有讨论不多，再下来，我想说的，我们提出这个联邦制度，一个程度，一个程度，也是在推动联邦制度。你看我也稍微谈到那我会再多说一些，就是说看来联邦制度在中国的可能性，在今后在中国性一定是在一个危机的时候这个当一个程度也借鉴于美国立宪的时候的情况，是危机的时候。这个危机再进一步说，就是汉人的政权发生了危机的时候才有可能性。这个汉人危机，我又进一步的分析：一是战争，刚才我稍微提的战争，一是战争；二是经济的。这个危机还是经济的衰退，还是经济的困难？我的看法，简单的说，只有在危机的时候，这个联邦的这样的倡议才能得到社会的共鸣，也可以得到一部分这个政党政治人物的同意。那这就跟美国的情况一样，当年立宪的情况一样，那这样的情况，我们来讨论，联邦制度一个程度，我们是在做议论的工作，我们是在做这一个，我们是做。基础的理论工作，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看来是不能完成这件事情，一定的我们来倡议，我们来说，然后呢，我们希望能得到这一个公民社会得到大众的支持。那到了这个危机出现的时候，我们又会得到一些为了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因素，得到政坛人物的支持。所以，只有在那个时候，才可能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动能，说我们要改变，我们要重新来谈应该是这样。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把这个我们做的事情， 我不把我们的这个理论上的讨论跟现实那么这个绝对的分开出来我不晓得这个跟你有没有不一样。同时呢，我的看法在谈到这个政治社会的改变，都是很多力量集中在一起。交织而成，非常难说。我等到做的这一件事情，然后在下面一件事情发生，我现在比较不怎么持这样的看法。我现在的看法呢，我现在的看法就很多事情都在发生，但是哪一件事情，还是哪几件事情能脱颖而出？那就很难判断，而且只要脱颖而出呢，只要你谈到这里呢，那好，我又会提到一个观念，那个观念是什么？那个观念就是fortune，就是运气。
哇，运气，fortune，
这个罗马
或者
人，
说命运，
对，命运所以这个呢。很多很多事情在发生，那我们做的是基础工作、理论工作，我们是要去说服人家的，我们自己成不了这一件事情，但是少了我们也成不了这件事情，但是又得有危机，又得很多人来，又得运气，就这样。
刚才黄教授，您提到费希平先生哈，大陆的学者可能对大陆有很多读者可能对他不是太了解。就费希平先生大概是什么时候是提就是关心联邦制，大概一个准大概什么时候多少年前？
你说我
费
啊，
希平，费希平，费希平。
1984年，
1984年哈，1984年哈，那但是费先生是在哪里？
在
费
台
希
湾，
平先生在
在
台湾哈，他是在大学吗？在大学教书吗？
不是，他是辽宁人，东北籍的立法委员。国
东北
民
籍的立法委员哈，
党，国民党，但是
国民党的，
到台湾，他就批评蒋介石，就给蒋介石赶出来了，就把他赶出国民党。然后呢，他就跟民进党那个时候叫做党外，非常
党外
接近，因为他反对，
，OK，
他反对。
这样的。
蒋介石，所以他就帮，简单的讲，他就帮民进党建立了这个党，功劳很大，贡献
是这样
是这样，所以那是1984年。
是这样，非常感谢。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时间也过得很快哈，有更多的问题，其实就说我们今天谈不完，我们后面有机会还要向您请教，就是您的文章中要谈到了联邦制的建立途径啊。您提到应该召开一个会议，就哪些人或者团体能够参加这个会议，有资格参加这个会议？这个会议它是不是在性质上相当于美国费城1787年的制宪会议？如果它是那种，如果是那样性质的制宪会议，它达成的联邦架构宪法，从合法性角度考虑，是不是要分别提交给中国大陆的省份、新疆、西藏、香港和台湾全民公投？
我想这个是大家讨论的问题，是那好，我来补充一下。我想看当时呢，美国情况是从邦联转到联邦，所以邦联他们已经组织还算完备了，是吧？那 他们要转向联邦，就是为了比较集中权力，可以来多做一些事情。我们的情况稍微不一样啊，我刚刚讲说，我们应该哪些单位、哪些人参与呢？那我就想，可能我们要变通一下啊。那严加其谈的说这个每一个省都就是一个这一个成联邦嘛然后呢，就是这个什么新疆的、西藏的、香港的、台湾等等这个都这个都都在。都可以想象，那我又谈到是不是有些个人能参与那我当初想的就是说，你看我们在海外比如说在东南亚华人社会在美洲的华人社会在澳洲的华人社会，是不是应该有他的代表？OK，那只要这样的话，当然就跟美国立宪又比较不一样了。美国立宪是在那个邦联的基础，那个邦联基础非常明确。我们的基础看来不是那么明确的。那我们你看，这个中国大陆跟台湾还是分离的，然后呢？又是西藏，又是新疆，然后香港在那里你看还有海外的，那我们海外要不要有代表参加？所以这些问题都要讨论。
是的，我的理解，要召开这么一个会议的话，哈，就两岸来说，北京和台北，他一定是要先沟通的，还要有正式的谈判，是吧？要达成这个统一的共识，还有一些原则性的一些重大的问题上，要这个这个制度怎么安排，要达成协议，我觉得这个才有可能说开这么一个会议，而且我的理解哈，这种协议啊，如果有这种协议，那在台湾是不是还有一个要不要提交全民公投的问题？要不然他怎么会取得合法性？他是不是有这么一个问题，是吧？
问题很多，
是。
我好些问题我也都没有想的那么多，但是有一些，但有这样的一个关键，我想提醒你的，就是说，这个我一再谈到危机，就是说在危机的时候
危
才
机时
有这个
候
可能性
OK。
所以有的危机的时候有些本来的原则就不竟然会发挥作用你看所以我非常强调在危机的时候，你看在美国立宪危机的时候这个就大家就能集合到这个 Philadelphia 开会，反对这个联邦的人多少Anti-Federalist Party 多有力量OK，但是还是在那样的情况之下，这个联邦的这一个宪法这草案通过了，是吧？要到每一州去这一个去投票来认证所以我想台湾跟北京是不是先要有？你看，台湾跟北京过去几十年，这个密使来往谈的多少次了，对不
可是
对？
我们很多都不知道啊。
好，那个那是另外一段了。那个密使来往多少次了？ 还有你看这个马英九念念不忘的他提出来的九二共识，在九二共识之下达成了很多实务性的协议，什么三通啊，什么什么这个我们暂时不谈，以后只要以后这个有时间我们再谈但
没
是
法。
到了这个联邦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开始在危机的时候，这个政治上的可能性，我想提醒你的，在危机的时候，政治上的可能性比我们想象的来得多。假如不是危机的时候，我们都得按部就班说台北跟北京先谈呐，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到了，不尽然是那样所以
谢谢，非常感谢黄教授
哎呀，
今天我的收获也很大
不敢。
您在给我的邮件中还提到你要三论中华联邦，期待着早日看到这第三论出来啊。
我已经跟你讲了，就是要论那个国际社会的那一问题，还有文化传承、文化交流那一。
那还那那对那那非常好，那我就算先听为快了，但是我还希望先睹为快。
等一下，
那非常的感谢你黄教授那我们
感谢，我们保持联
谢
系，
谢您保持联系，谢谢您，再见，Take
再
care，黄
见，
教授，
再见，再见，
再见，再见，拜拜，